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伦马法律实验室。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欧盟最新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以及它对全球监管的一些影响。在当地时间的2014年3月13日，欧盟议会在法国以523票赞成、46票反对和49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全球目前为止第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框架，也就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那我们之后可能会叫它欧盟 AI 法案。这个法案呢，预计在今年的5月生效，而且会通过几个阶段去实施。我们这一期就来关注这个法案。可能大家从我之前的节目也能看出来，我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刚刚和中国第一起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侵权案的原告，也是律师，去谈了他的一些做案子的一些体会和对这个中国的发展的一些看法。那最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讨论这个新的法案，特别是人工智能公司的一些业务侧的朋友们，他们对这份协议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在现在的出海和人工智能两个热点叠加的情况下，国外人工智能的监管趋势以及它对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内的一些监管的影响也特别引人关注。所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份法案它的意义、它的规定，以及我们从这份法案最开始的草案到修改的最终稿中能看到什么样的趋势和背景。我的公众号里面之前也有对2022年12月6日欧盟理事会就欧盟委员会起草人工智能法案的草案达成一致立场的一个分析。当时呢是通过欧盟理事会的一个版本，因为欧盟它有三个机构嘛，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到现在最后的欧盟议会。那现在通过的版本就是欧盟议会通过最终发布并生效的一个法案草案。那我们对法案的讨论也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的法律意见。另外呢，也不是说我特别支持 AI 要严格的去进行监管，不是说我对 AI 抱一个消极的态度，觉得它有非常多的风险，必须立即马上去做一个监管。那很多人会说这份法案引领了未来 AI 监管的潮流，指引了未来方向，感到非常高兴很激动。那我其实也不是非常同意。当然如果说未来有一天 AI 大哥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希望也能看到我留下这个记录。那以下是我的一些观点，我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读了以后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法案里面有这么多的就格式上的错误啊，或者说它撰写上的一些错误。所以如果有跟我理解不同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一起讨论。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第一部全球全面监管人工智能法案的意义。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法案的规定，可以直接拉到后面的时间戳里面去看法案条文部分的一些分享。首先我不觉得第一个立法它对于让别人跟着你走，让全球监管都以你作为一个基准线，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不管是对于 AI 在全球的发展也好，在欧盟境内它自己的企业的发展也好，都不一定是个好事。那我后面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顾虑。首先呢，它确实是全球范围内对于人工智能系统全面监管的一部法案。那我们会看到在其他很多领域，比如说是医疗器械，他们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里面的一些运用，各国监管机构都已经有一些规定。那我们国家也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管理规定，但是它确实只是面向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但是还是一个小的分支。所以它欧盟出了这第一部法案以后，后续有国家立法，他们比如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部法案确实给大家非常多的基准线。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人类第一次掌握了登陆火星或在火星耕种的方式，那第一个上去的国家他种的是菠菜或者娃娃菜，那可能也没有说哪个更好，或者说只有这一条路，或者说它就是最科学的。但是后续的国家再去登陆火星，在火星耕种的话，他就会去参考说，哎呀， 就欧盟当时种的就是菠菜，它可能发展的很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参考它，而不是我再去造一个轮子。所以呢，它对于全球的 AI 监管确实有一个设定基准线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像欧盟的立法者他在分享他们起草的一些过程的时候，他也说了他当时会借鉴 OECD 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些定义去划定他法案的一个管辖范围，但 OECD 也只是一部分国家了。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像美国呢，他在一年多以前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它是一个总统行政令，虽然呢这只是一个政策倡议，但是其中它规定了非常多内容，比如说人应该具有一些权利，不受不安全或者低效系统所害，不受算法和系统歧视，个人的隐私呢应该受到保护，你应该知晓你在使用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并理解它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里面呢是可能外界或者说一些分析觉得美国和欧洲最大的区别，就欧洲它非常明确的说它是以风险为基础的，就它会去识别哪些风险，然后去划分人工智能系统有高风险低风险，或者说它风险大到你必须禁止它。而美国它说的呢是我不管你这个是什么风险，人应该具有这样的一些权利，你不管是怎么去运作你这个系统吧，你要保护人的这些权利不受到侵害。但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可能没有欧洲进行这么快，比如说一个美国议员就曾经说，首先我们联邦得有一个数据保护法吧，像我们连地基都没有，我们怎么去造一个房子呢？那中国这边也是，中国在去年的时候也通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那这里面呢是适用于那些用人工智能去生成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的技术。事实上这也不是我们国家第一步了，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全面性监管人工智能的法案。那第二点呢，这部法案的影响就是我们可能之前有些朋友会听说的布鲁塞尔效应。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因为这部法案不仅适用于欧盟，比如说欧盟人、欧盟境内的一些企业，也适用于外国产品，但是它投入到欧盟市场里去做服务或者说运营。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是中国产品，例如支付宝，它到国外是阿里 Pay， 它有了人工智能的算法，它也要去合规在欧盟去符合这个人工智能的法案的规定，才能够在欧盟去运作。所以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颁布以后，一些大的公司它就可能会按照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要求去改造自己的流程，调整训练数据，做好一些安全预案，做公开披露，去满足进入欧盟市场的一些要求。那当中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它再去颁布一个新的法案的时候，大厂就会说，哎，你看我现在也是满足欧盟的要求的，我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运行的也很好，企业创新也没有怎么受限制，不如我们就按照我现在的方式去做吧。那很多的国家标准，如果你去看下面的起草单位，一定是会有业界的大厂去介入的。所以呢，这些其他国家的立法就很容易受到欧盟现有立法的一个影响。立法者就会想，企业还是躲不了欧盟现有的规定，那至少在法律的大方向上，除非是实在必要，他总会去希望避免和欧盟有太大的冲突，否则企业就得按照不同的市场去布局不同的合规方式，执行不同的策略。特别是如果这些要求是针对于底层最基础的训练数据的话，那很多 AI 模型可能就得重新准备数据去重新修改它的训练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博弈和权衡的过程，在欧盟法案出台之前， AI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监管，当欧盟给出了这么多要求以后，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产品要推倒重来。话说到这里呢，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正式通过以前，其实很多科技媒体也一直在追踪报道，说这其实是欧盟有史以来在它的法案中大科技公司游说力量最强的，所有的大科技公司都进行了饱和式的游说。那我们说到这个 布鲁塞尔效应呢，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就是在数据保护方面，在欧盟的 GDPR， 也就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通则的情况下，当时很多人会说欧盟的互联网产业有一些落后，没有现象级的全球企业。但是呢，欧盟它通过一个第一步立法去全面的管理这些企业的数据保护，中国美国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拿到了非常多的红利，他可能会思考的是立法会限制创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立法不是一个首要而重要的东西，那这方面立法就会相对迟缓，导致呢后面很多国家立法的时候就会去学习欧盟的一些规定。所以欧盟就引领了趋势，特别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GDPR， 它也是适用于外国企业在欧盟运作的这些业务，所以它会导致全球很多立法都追随欧盟的一个趋势去演进，这是它的一些影响。那看完法案以后呢，我也有几个感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是以偏概全了，也请大家就是指正。首先呢，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非常重视对人权和隐私的保护，而不是效率和效果。当然监管就是这样，监管能够帮助行业去有序健康的发展，但是你说监管一个法案能够直接鼓励创新呢，那真的是非常难。可能他有些时候会这么去说，但是最后他仍然是下了一些紧箍咒，对吧？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法案里面，他觉得高风险的或者需要禁止的都是侵犯了个人隐私和权利边界的，比如说他在要禁止的一些人工智能系统里面就包括，如果你是利用一个个人年龄也好残疾也好他的特别的经济情况薄弱的地方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效果，或者说呢他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去推断某一个自然人他在工作场合或者说在教育机构里面的一些情绪情感，或者说你是根据人的已知的推断的或预测的个人行为去给人去做评估去做定性或者说划分等级，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们在关注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的时候，通常大家最关注的一些点就是会不会有歧视性，它会不会带有偏见，比如说像亚马逊之前非常有名的那个案例，它去通过一些简历和它招收的员工的信息去推断怎么样的人可能更适合他们公司作为程序员，那因为历史原因可能很多程序员都是男性，那导致他的人工系统出来以后对女性的一个评分就会比较低，这是一方面，其实也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非常关注的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大更宏观更兜底性的一个担忧是，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个性他的思考，他有一天统治世界，这其实也是非常多人特别是我们普罗大众会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它是没有去规定这方面的，它没有说如果 AI 系统出现了自我意识它必须要去报告或者说怎么样，但也许是我没有看到，因为法案太长可能会遗漏一些细节，大家如果发现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去分享，但总之它不是作为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来加入到这个法案中。然后第二点呢，我是怀疑这个法案是否真的有效，因为它还是一个传统观念，说你去做一个业务你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果出现问题你要报告，不行了我要去做调查，如果查到了我就罚你，罚你的罚款非常大，所以你就会非常小心，小心了以后你就能遵守这个法案的一些规定。但是呢，人工智能系统毕竟和别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跟这种起重机啊柴油发动机啊汽车啊是不一样的，它每天的算法可能都在变，有可能它一天就迭代好几次，这现在一些非常领先的产品里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而且呢，它是累加 AI 的能力去迭代的，不是说我一个程序员我坐在电脑前我说哎，不如这样我给它加一个因素，涉及到什么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给客户去做什么推送，而是说人工智能系统它去分析你的行为，它发现你是挺喜欢看这个的，那我多给你推一些这些，所以它会通过人工智能的系统再去自我进行迭代。 我觉得用一个传统的方式说你要去监测，你要去报告，然后做调查，做内部的一些分析，然后提出解决方案，这样的时效性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真的有用吗？如果说我站在完全风险防控的角度去想，我也不考虑业务发展的情况，那我会想，你欧盟官员一年休假一两个月，周末绝对是不上班，天天都有很多事情，你还要开会，要做演讲，你甚至还要参加播客，我报告给你又怎么样？你立马会有措施下来吗？你有准备好的预案吗？还是说你要去开研讨会？还是说你要写邮件给领先的一些大学教授，去问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再研究怎么去执行？这个时效性真的能够符合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要求吗？当然这也看后续怎么执行，它完全可以有一些细则，或者说它形成一些惯例，形成一些预案，去保护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去防范它所谓的一些风险。所以我其实非常失望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个法案里面并没有一些很新的东西，也许是我们后面提到的监管沙盘算是一个吧，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老一套的监管体系，就欧盟理论上它是有更多的工具的，你在管理一个人工智能产品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运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手段，或者说人工智能时代新的一些监管思路，新的监管框架到里面？这就像汽车已经出现了，可是你还是按照马车的那一套去做一些管理，就说你这个汽车你现在出现了，那你也得给我拴在拴马桩上。在市区开车呢，你不能一直用鞭子抽马车，也就是说像汽车你不能一直踩油门踩到底，而你应该要做的应该是汽车时代的更多的监管，比如说你要去测速啊，你要去拍违章啊，设置好单行道专项车道，让大家有序的去做行驶。但这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确实是监管措施会比较落后，那后面会慢慢发展。但是你既然给大家加了这么多权利义务，写了这么长的法案几百页，那是不是应该更小心更谨慎一点？在不成熟的时候，是不是只给大家一些大的基础性的规定，然后而不是框框砸下来几个铁框，让大家都在里面给我运作？而且既然你还是老一套的监管措施，为什么要写这么久呢？这里面其实主要还是在权衡和打磨一些词句，做一些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去做监管的创新。如果我们去看它具体的语句，你就会看到其实它吸收了非常多的意见，很多地方呢它整体意思没有变，但是大大扩展了句子的长度，其实是一个查漏补缺的一个情况。那还有这个人工智能法案，它要全面生效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在它颁布之前又有非常非常长的酝酿时间，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的一些突破。那我之前分析上一稿在欧盟理事会批准的法案草本的时候，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等你调整规定去适应 AI 新的发展，那又要多久呢？我们后续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法规或实施细则的出台。然后第三点呢，我是觉得从法案条文上也能看出来，他这个立法者实在是太急躁于完成这个立法了。比如说我在当天在他的官网下载了 Word 文档去看这些法条，我不知道大家下载文本是不是不一样，但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词句格式标点符号的问题。比如说在313页第59条的开头，它开头就是一个逗号，我觉得英文的文法应该是不允许有这种情况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也有很多情况它是逗号后面又加着一个句号，或者句号后面又直接连着一个逗号，这就很奇怪。也能看出来立法者真的非常急躁，非常着急的要通过这个法案。然后第四点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法案它里面也明确说了，他说通过符合这个人工智能法案呢，也不完全代表你就是合法的，你还要去考虑别的一些监管框架。如果说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你就要去决定哪个是对 更符合这个立法宗旨的，是更高的要求，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更高的要求去执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原始表述是这样的，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产品，本条例列举的监管框架适用于该产品，那其提供者应在运营决策方面具有灵活性，以最佳方式去确保人工智能产品符合欧盟统一立法的所有适用要求。那如果说这些要求它在实践某一个产品某一个细分领域中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它的规定是不同的呢，那欧盟的处罚又那么的严，就好像两个人指了不同的方向，我如何去确定？所以平时大家经常会看到欧盟处罚一些互联网大厂，说它的数据合规有问题，像这些谷歌 Meta 他们公司内有成百上千的法务，很多人都是关注数据合规方面的，他天天做的事情就是看你的条文，参加你的研讨会，在法案出台之前就跟你去做一些沟通，他们其实不一定比你立法起草人懂得少。可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案子，企业和执法单位他都要通过法院去诉讼解决，去确定企业是不是合规了。如果条文是清楚可执行的，还会有这么多争议和纠纷吗？这不就是你相当于1234567列了一些规定，也不是很清楚，也没有解决企业现有问题的渠道。那法案既然通过了，条文有效了，你也说不清具体怎么样去合规，只能交给法院去决定。当然这可能是留给律师的一些工作，去研读研判怎么样是这两个 法规有冲突有分歧的时候是最佳的方式去进行合规。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当然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讨论。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
那我们下面再就到法案的正文部分。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言，那我也建议大家特别是商业侧的朋友可以去阅读一下，它不会说具体去写一些法规的条文规定，或者说这作为你合规的一些依据，但是呢，他交代了非常多的背景，并进行了一些举例，其实也体现了监管者他的一些趋势和想法，他为什么这么去写。但如果说到技术细节的时候，法院审理具体问题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看这方面，因为这类似于像美国立法的时候，他国会的陈述或者辩论，他会体现非常多立法背景和目的，能够用于去解释这些法条的具体意思。关于法案的具体条文，我相信很多律所都有很详细的分析，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比如说搜人工智能法案和律师事务所这两个关键词，就能找到一些很简单的介绍。在目前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中呢，它适用的范围，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系统，是一种基于机器而以不同程度自主性运行，在使用后能够表现出适应性的系统，且基于目标，该系统能从接收的输入中推断出如何生成可能影响物理或虚拟环境的输出，如预测内容、建议或决策。那其实这个跟之前2021年和2022年的法案草案相比，就有了非常大的变化。2021年的时候，它主要适用于五种技术类型，一种是机器学习，第二个是基于逻辑和基于知识的工具，第三个是统计方法，第四个是贝利叶估计，第五个是搜索和优化方式。那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把后三种给排除出去了，它主要是适用于两种，一种是机器学习，第二个是基于逻辑和基于知识的工具。在现在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中呢，它也包括了或者说新明确了一种适用的 AI 技术，就是通用的 AI 模型，也就是说它至少有10亿个技术指标，然后是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形成的。其实这不就是 ChatGPT 异军突起，然后导致这个 AI 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进而在法案通过 表决的过程中再去做了修改，所以我之前就会担心 AI 系统它的发展越来越快，导致你这个法案通过可能会跟不上它现在的形势。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用来做 AI 模型计算 GPU 芯片有了突破，或者说出现了另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对这个 AI 整个技术层面的一个大的框架有了变化，那我们是否还需要通过两三年的立法程序和两三年的实施过程去把它加进去？那这个法案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不仅是适用于欧盟境内的企业个人，也适用于那些给欧盟境内企业个人提供服务的企业。它排除了呢是不包含军事、国防或者国家安全的一些东西，那这些其实不是欧盟委员会的职权，而是欧盟各成员国的职权。它也排除了在开发阶段的 AI 技术，那这个其实和我们国内在生成式 AI 当时制定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讨论比较类似。大家现在你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暂行管理办法，它里面也会把这些开发阶段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排除在适用之外，除非它有一天真的放到市场中给大众消费者去使用，否则它是不适用于那个法案的一个管理的。欧盟的法案呢也排除适用了个人他在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去进行一些非专业性的活动，而只是纯粹个人的一些活动，这是它的一个适用框架。接下来呢，它规定了一些禁止使用的 AI 技术。首先第一个就是使用潜意识操纵性的或者说欺骗性的手段来歪曲行为，损害知情和决策的能力，去造成重大的损害。但是如果这种扭曲是以 AI 智能系统以外的因素去造成的，那超过了 AI 系统的提供者或者部署者的控制范围，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预测预见的一些因素，那它就不被认为存在扭曲行为的意图，不会被禁止。那这个规定的发展其实来源于2005年5月颁布的欧盟的指令，其中呢就涉及到对内部市场中企业对消费者的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禁止去对消费者造成财务或者说经济损害的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其实意思最主要的就是在广告领域的这些措施，当然在新的法案中它做了一个扩充，给它设定了一个比较宽泛的范围。第二个禁止的是利用年龄、残疾或者经济情况的弱点来扭曲行为造成重大损害的技术。第三个呢是推断敏感的属性，比如说种族、政治观点、工会会员身份、宗教或者哲学信仰，去做一个生物识别的分类系统。当然它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合法获取的生物识别的数据，还有去对它做一个标记或者过滤，还有就是执法机构对于这种生物识别数据进行分类的情况，这些都是不在范围内的。接下来呢还有就是针对无针对性的从互联网或闭路电视录像中去抓取面部数据来编制一个面部识别数据库，也就是说你不能去通过探头去建立一个数据库能够去人脸识别一些自然人。还有如果是出于非医疗或者安全原因去对公众场所或者教育机构去进行一个情绪识别，这也是被禁止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欧盟对于这种系统的科学基础感到担忧，他就不相信你能够通过 AI 系统去对情绪进行一些识别，特别是如果说考虑到欧盟或者说全球范围内这种文化的情绪表达是差异非常大的。在中国我们点头是表示同意，在印度或者说一些南亚国家他们轻微的摇头表达的是同意。那欧盟甚至还认为在一个人的内部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同一个人你做不同的 同样的面部表达可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觉得现在来看这种系统呢，它的可靠性有限，也缺乏一些通用性。但是回溯到前面的我们的一个定义，它是禁止使用这样的系统，但它并不禁止研发。另外，法案也禁止执法机构在公共场所去做一个实时的远程生物识别，除非是你为了寻找失踪人员啊，或者说防止对生命的胁迫威胁或者恐怖袭击，或识别重严重的一些犯罪。那欧盟法案就规定，如果说你用于执法目的在公共场所去做一个实时远程生物识别的话，你都需要得到司法机构或者一个独立行政机构的明确授权。这个决定呢必须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而每一次实施的时候都要通知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和国家数据保护机构。其实这就是非常像你从法院去获得一个批准去逮捕某一个个人一样。接下来还有两种技术是被禁止的，一个就是对个人或人群去做一个分类评估和评分，进而导致了一些不利的后果，或者说呢，你去通过他的人的特征或者个性评估这个人实施刑事犯罪的一些风险。这两条的基础，或者说特别是最后面一条的基础，就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你不能通过一些人的国籍、出生地、居住地，或者债务水平，甚至汽车的类型，去分析他有没有可能实施刑事犯罪。但他也有一些例外了，比如说使用风险评估分析来评估企业财务欺诈风险的，或者说基于可疑交易风险评估工具来评估有没有走私、有没有毒品犯罪，或者有没有反洗钱犯罪，这些是被允许的。但这些也非常常用，在现在银行甚至税务机构里面，他们去运用这样的 AI 系统去评估都是非常常见的。上面这些呢是被禁止的 AI 技术，然后接下来他定义了一个高风险的 AI 系统。那这些系统呢都需要满足一些非常高标准的合规要求。那在这个高风险的系统列表里面，相比上一版的 AI 人工智能法案，其他增加了非常多的类别。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生物识别系统是被禁止的，那如果说它没有落入前面的那个范畴内呢，它就会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就是说你可以做，但是你要求满足非常多的要求。然后第二个是关键数据基础设施管理和运营的安全部件，就比如说我们在云计算中心里面的一些血压监测系统，或者说火警的报警系统。第三个呢是用于教育或者职业培训里面的一些系统，也就是说你去评估这些学生，去分析他的经过教育或者培训以后的一些成果，去分析他现在的一些水平，这个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你需要做一些更多更谨慎的合规动作。然后第四个是用于就业、员工管理，或者说自己你是自由职业者的，你这些职业机会的一些分析。那其实我们之前提到亚马逊，他在分析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他的程序员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些女性受到了更低的评分。第五个是用于获取或者享受基础服务或者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些福利。这具体指什么呢？ AI 人工智能法案前言也给我们列了一些例子。一个是给你一个个人去做一个信用评分或者信誉评分的人工智能系统，然后第二个呢是对你的健康或者人寿险方面的风险做一个评估和定价的系统，第三个呢是像一些紧急响应的服务，比如说警察、消防或者说救护车，它在调度中划分优先级的人工智能系统，120打了以后有10个人同时打进来，我先安排去救谁，像这样的系统也是高风险的。然后剩下的三种系统呢，它其实可以划为同一类别，一个是用于执法的，用于移民或者边境管理的，用于司法和民主程序的。 对于最后一点，用专用于司法和民主进程的人工智能系统，我觉得这个就会非常宽泛，因为虽然说是专用于影响选举，但是这个专用如何来界定，它会不会利用这一条去干涉很多人工智能系统，虽然说人家用来做一些娱乐，但是它会不会去影响选举，或者说在你的观念内会不会是专门用来影响选举，或者说它的某一部分是可能是专门用来影响选举的，例如说它在政治相关的一些算法，那这个就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关于高风险系统的一些要求，它规定了非常多要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做一个分析，那它对于高风险系统的要求主要包括这些，一个呢，你要建立一个风险管理的系统，然后其次你要对你的数据去进行一个监管，这就包括你的训练数据、验证数据、测试数据都必须是相关的、有代表性的、没有错误的，而且是完整的。那这个其实和我们国内的人工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办法里面对数据的一些要求也是类似的。对于数据呢，它还列出了一些特别需要关注的方面，比如说怎么去设计数据的构成，怎么去采集数据，如何去做一些数据的准备工作，就是对它进行一些优化等等等等。那高风险系统呢，还要做好它的一些技术的文本，你必须要在系统完全上线之前，你就要把它的技术文本去做一个去准备好它的技术文本，然后做好一些档案的留档工作，这些档案呢必须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进行一个记录的。那我不知道这个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来说它会是多大的一个成本，可能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分享一下。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对那些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用户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去提供一些透明性和信息提供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必须要提供一个指引，告诉他们怎么去合适的运用这些人工智能系统，比如说你要告诉他们你这个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的一些身份信息，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些特征、能力和局限性，你对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做出了什么改变以限制它的一些局限性，然后你有什么人类的监管措施，就是说这个人工系统不是像一个脱缰的野马，而是有人在监控的。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或者硬件的资源。另外，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要经过人类的监管，人类呢必须要明白它的一些能力、它的局限。然后如果说我们过度依赖于它自然生成的一些结果，会有怎么样的风险，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理解它人工智能系统输出的一些成果，然后你还要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忽视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一些信息，以便规避它的一些风险。如果说人工智能系统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风险，你必须要第一时间站出来停止它的运作，去对它的运作进行一些调整，以避免它产生很大的危害结果。当然它也要求了你这个东西要准确，你要靠谱，要可靠，而且你要满足一些网络安全的保护的要求。这个法案呢还对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要求，它分了两种类别，一种是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性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具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些系统。 对于两种系统呢，它都设置了不同的一些要求。而且如果你是开发这样的通用的人工智能系统，而且你满足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对于具有系统性风险系统的一些定义的话，那么你就要马上去汇报给欧盟委员会，那欧盟委员会也会发布一个列表，列出这些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而且它要实时更新。比如它其中一个确定具有系统性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标准，就是你在训练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的时候，你所需要的算力是超过10^25的 FLOP。 FLOP 就是浮点运算数，其实我们在理解芯片或者说理解一些算力的时候，这是经常用来去衡量计算量，去衡量这个算法和模型它运用了多少计算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单位。和之前法案类似，这个人工智能和之前法案的草案类似，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也对监管机构做出一些要求，比如说它会设置一个欧盟人工智能办公室，会设置一个欧盟人工智能委员会，它还会去颁布一个数据库，里面会列出现在的一些高风险系统。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看一看的，就是它的监管沙盒系统。沙盒这个概念本身是用在软件开发中的，就是把这个程序放在一个隔离的环境里面预先运作，去测试在正式投入市场之前这个程序的风险和稳定性。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在实验室环境里面去分析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先让它跑一阵子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监管沙盒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隐私保护体系里面，它就会采用这种监管沙盒的机制。那在这个机制里面，监管机构会介入，它也会跟你一起来分析，提供评估，然后提供一些未来改进的指导意见。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领域，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动驾驶汽车，它在还没有完全上路之前，它可以在一些路段里面在监管机构指导下去进行测试，然后再进一步推向市场。那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呢，也规定了这样的制度，一个 AI 技术的开发商可以通过监管沙盒体系提前理解产品可能涉及的风险，然后在正式推出产品前对一些不符合规定或者说有风险的设计去做一个修改。虽然监管沙盒会导致额外的成本，但是它其实避免了产品因为合规的考虑而进入市场前它就牺牲掉一些创新的操作。因为企业会想，我也不知道这个产品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某一个功能是不是合规，那他可能在投入市场之前他就会评估要不要把这一块功能就给割掉，直到他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我再投入市场。那如果有了监管沙盒的时候，他就可以让产品的开发和沙盒测试一起去推进，帮助产品呢第一时间就能够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然后它也能够帮助监管层去了解到，哎，你们这些大公司都在做什么样的一些技术的进展，然后能够调整监管层的一些管理和认知。最终颁布的法案里呢，也花了极大的篇幅去，讨论违法行为和它可能受到的处罚。其实主要是三档，一个是如果说你违反了法案里面禁止人工智能的一些条款。然后其次呢是违反了法案里面其他的一些合规要求，不管是高风险系统也好低风险系统也好。然后第三个呢，你就是给监管机构提供了不正确不完整或误导性的一些信息，它处罚非常高，最高的一档会达到3500万欧元，或者说这个企业上亿财年全球营收总额的7%，这两者其中最高的一者适用。此外，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法案不是说它颁布就立马实施有效，对于它总则就是一般性的规定和对于禁止性人工智能的系统的规定，它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就要实施。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规定分别会在生效后12个月内和36个月内去生效。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作为全球第一部全面监管 AI 人工智能的法案，那在各国其实对人工智能监管都有一点焦虑但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出台，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标志性意义。那当然我之前也表达了比较多的顾虑，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使用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虽然这个法案它还是要在日后的细则和实施中再进行演化，但是它确实会对欧盟和全球的人工智能厂商都会造成巨大影响，这个影响不容小觑。那我们也会一直去更新和跟进这方面的进展，也欢迎听众们在留言区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看法，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文马法律实验室，我会在里面分享播客节目和一些观察和文章，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或 Spotify 搜索文马法律实验室收听节目，谢谢大家。